弟兄姐妹下午好，想问一问大家，我们这一次培灵会的主题是什么？主题什么？顺服圣灵，更新生命。对，那我们第一堂道是什么？记不记得第一堂道讲什么？是生命的基础，对不对啊？你怎么领受生命之道？你不要做路旁，也不要做石头地，也不要做落在荆棘的，要做什么？好土。不但要做好土，还要 yes， 要结一百倍的果子，是吧？啊，这是生命的基础。你有这个好土的生命吗？你信了耶稣没有？啊，如果没有基督徒的生命，讲这个主题都没意思了，对不对啊？必须首要就是有生命，有生命才能够可以向上，就是增长结果，往下呢？生根是吗？往下生根，往上结果。然后呢，我们要顺服圣灵，记不记得？我们要啊，主题里面有一个就是要顺服圣灵。唯有顺服圣灵，你就能够被圣灵充满。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圣灵的内住？但是是不是每个都被圣灵充满？换句话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顺服圣灵，明白吗？我们都有很多的自我中心，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圣灵你不要管我，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我信耶稣就够了，是不是？但是不是，神的要求不是单单我们信他就够，他要求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但是圣灵充满的条件就是要啊，就是要那个啊，顺服圣灵。我们不但要顺服圣灵，第三堂道叫什么？做主的门徒。但是做主的门徒首要的就是尊主为大，是吗？背十字架跟随主，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让他来完全掌管，对不对？然后呢，在我们周边要影响我们的所有的还没信主的朋友，做什么？做盐，做光，还有灵命要成长，那个秘诀是什么？秘诀是什么？要不要离开主的爱，神的爱，对不对？不要离开神的爱，还要呢，在整全的信仰上建立一个有根基的生命，来建立自己，扎根在真理里面，在神的真理的真道上。还有呢，要祷告啊，要祷告，不要失去什么永恒的盼望，知道吗？我们将来基督徒，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在哪？在永恒里。我们的盼望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不是盼望在这个世上。所以呢，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追求的心态，你的灵命会不会更新？自然就更新了。那今天最后一堂道，这堂道非常非常重要。那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啊，就是耶稣受试探，对不对？在路加福音也有的，但是我选了马太福音，因为马太福音这一段呢比较 啊，就是强劲一点啊，不是说路加福音不可不好，但是它有一点点不同，就这个气序有一点不同。所以我今天就选了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就是都是耶稣受试探。那第一节说到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是受魔鬼的试探，那么这个考验是来自圣灵呢还是来自魔鬼呢？是神要试探耶稣呢还是魔鬼要试探耶稣呢？我失业，我失恋，我又生病的时候，是神在试炼我们呢还是魔鬼在要试炼我们呢？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原来神与魔鬼同时要考验耶稣。考验，其实呢，试探与试炼呢，原文是同一个字来的，就是一个人币的两面啊。考验就是要测试一下我们的反应，看看我们是否经得起考验。如果我们是按照圣灵的感动去回应这个考验，能够忍耐到底，我们就能够得胜，并且呢得着生命。反之呢，以我们顺着肉体私欲，我们就会失败，失败就会生出什么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什么？雅各书，就生出罪来，对不对啊？啊，失败之后呢，就会生出罪，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啊，我举一个例子，在圣经有两个人物，一个是约瑟，一个是大卫。两个呢都受到女色的试探，男性呢最怕就是女色，对不对啊？啊，弟兄们，对吗？那约瑟他受他的祖母的试探，约瑟很漂亮啊，很英俊啊，啊，所以他的啊主人的那个祖母啊，哇，对他整天呢诱惑他。你跟我同寝吧，对不对？你知道约瑟当时的年龄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但是他有没有被他的祖母诱惑跌倒？他跑掉了，结果呢他胜过了。同样的一个人物大卫，他呀没事干了，睡到太阳平息，然后上阳台看，哇，好漂亮啊，眼就瞪得很大。结果做了什么呢？大家知道了，我不讲下去了。那两个都是受了同样的试探，都是试探，但是呢对约瑟来说，这个是试探还是试炼？试炼，他得胜了就是试炼了，对不对啊？他胜过了试探了，他跑掉了，他不受他诱惑，但是呢大卫呢陷进去了，结果好惨啊。这是试炼还是试探？对他来说是试探，因为他失败了。所以呢试炼还是试探，完全看你是怎么回应。你失败了就是试探，你得胜了就是试炼。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经历，我告诉你，你不要问还是试探还是试炼，你得胜了就是试炼，你失败了你就是试探。如果我们是按照肉体的感动去回应的话啊，那当然就是试探了，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了啊。那经文这里呢指出，圣灵让耶稣接受这个考验，考验他呢是谁？是魔鬼。关键在于耶稣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考验。我们看耶稣只是用了三段经文去回应，面对这个试探，耶稣只用了神的话语来回应，他没有说多说什么，他就是用神的话语来回应魔鬼的试探。那第二节提到耶稣禁食四十昼夜，那有学者认为呢，这次代表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所受的试炼。 所以呢，这个试探跟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漂流的生活可以连在一起来讲的。啊，你下面你会看我怎么讲。那第一节，当时这个词，当时这个字呢是指到耶稣刚刚受到什么？刚刚受洗礼之后，你看看第三章的最后一段，就是耶稣刚刚接受了约翰的洗礼，洗礼完毕以后呢，有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有声音从天上发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关乎什么问题？关乎身份的确立。耶稣是谁？在这里跟我们讲到，耶稣是谁？神的儿子，是吗？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神自己宣布的，是神自己宣布的。那魔鬼在第一个跟第二个两个试探里面要考验的，就是耶稣作为神的儿子的身份。神耶稣作为儿子的身份，那几次看耶稣所面对的三个试炼，我们会看到呢，每一个试探呢都有一个场景啊，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有一点点不同，我特意选了马太福音。那这个场景很特别，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旷野，第二个呢是圣城，第三个呢是最高的山。那从旷野到圣城再到高山，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高。简单来说，旷野呢预表个人生存的空间啊，生存的空间是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那圣城是预表我们与神的关系，然后呢高山呢可以俯瞰全世界，预表世界的荣华富贵，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我们的志向等等。那这是人生三个不同的范畴，要明白他们的含义，就叫看看回到旧约，去看看以色列人在旷野这40年承受的是什么样的试探，什么样的考验，再看看耶稣的答案，我们才能够明白魔鬼真正给耶稣的是哪方面的试探，以及呢这些试探对我们基督徒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那我们分开一点点来看好吗？首先第一个，生存的需要，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第四章的2-4节，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见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耶稣的回答是出自哪一节经文？耶稣的回答是出自生命记的第8章第3节，生命记第8章第3节。那我们可以看看其中的背景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生命记第8章第1到第3节，看到吗？看到，我们一起来读。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应试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吗？耶稣引哪一节？就是第3节，就是这一段的第3节。那当时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在旷野漂流大概有多少人？ 数十万起码，对不对？可能过连如果连大连小连富裕，可能过百万的了。你想想呢，以色列的旷野有过百万的这么多人，旷野是什么地方？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去过那个那边的，你就看见旷野是一个非常荒漠的地方，没有人住的，而且呢啊，没有人住，没有食物，甚至连水都没有。如果能够在旷野生存下来，这是实在很啊很大的考验。有人说，在旧约里面最大的神迹啊，最大的神迹就是在旷野，这过百万的人可以活四十年，而且鞋不烂，衣服不穿不穿啊，或者啊鞋不穿，衣服不烂啊，调过来讲。那因为跟旷野根本不可能养活这么多人，但是呢，神却从天上降下了什么来给他们吃？玛拿。玛拿是什么东西啊？你见过没有啊？玛拿不是种出来的，也不是人造出来的啊，完全是人没办法掌握的一种食物。我们今天也不知道玛拿是什么，只知道是啊，甜甜的哈啊。所以呢，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每天的吃的东西只能仰赖神的供应。只因神与以色列立的约，神与以色列立约，就好像说你们都是我的子民，我要负责喂饱你们啊。所以呢，他们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并不，因为这都是神自己的预备。以色列人可以说在旷野里面他们没有什么其他可以依靠的，他唯一依靠是谁？这个食物是谁给他们的？是神给他们。所以呢，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神。所以呢，旷野正是代表了人住啊，没有人住也没有人居住的地方，没有水没有食物是不能生存的地方。要生存嘛，只有依靠谁？只有依靠神。那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考验。神带着他们到一处地方，是除了神便没有任何依靠凭藉的。神要考验人是否能够在这种环境里面单单的信靠他和他的话语。那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词，这个动词就是靠，靠，依靠的靠。它带来一个对比，就是说你要依靠食物呢，还是依靠神的话？问题呢是你在人生的路上你所依靠的是什么？唯有你当你来到一个景况一个情景里面啊，是没有任何可以依靠，没有任何可以凭藉的时候，你才遇到真正的考验。我们今天在加拿大不可能有这种考验的。我们现在呢，就吃的多的呢都是浪费，对不对？现在中国都一样的，浪费的不得了的啊！叫他打包，哎，都是这样的啊。他们招呼我吃的时候呢，预备了好多好多的菜啊，去餐馆吃啊。然后呢，完了以后呢，就剩下好多，哎呀，打包回去吧。哎呀，不要了吧，给人看见不好看的，是吗？是不是这样啊？没人反应。我讲错了吗？那有些地方是这样的啊，可能不是每个地方都一样啊。那耶稣当时，弟兄姐妹，耶稣当时是在禁食期间。那禁食啊，不是单单为了要专心祷告，禁食是要不断的告诉自己一个信息，我是不要依靠食物的。我虽然饥饿，但可以放下食物啊，无需依赖它。这个就是禁食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被我的那个欲念，就是食的欲念来控制我，我不依靠这个，我不被这个来控制我啊。这就是真正禁止的意思，也让我们能够可以专心的去 啊祷告。有人解释这段经文词呢，因为魔鬼是在耶稣最软弱的时候来试探他，就他已经禁止了多少天了？40天了，应该是最恶的了嘛，是很软弱的。那告诉你，完全不是，完全不是哈。事实刚好相反，当时耶稣已经禁食了40昼夜，灵性其实是正处于最高峰的时候。就在这段这个他不断学习，不依赖食物，操控自己，单单依靠神的时候，魔鬼都是来告诉他，这样石头变成食物就可以了。意思就是说，耶稣啊，你根本不需要进食啊。耶稣放下自己的需求，直接面对神。就在他这灵性的巅峰时刻，才真正考验他是否真正的倚靠神。耶稣能不能够比石头变饼啊？当然可以了，但是你是要倚靠谁呢？信靠谁呢？今天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的考验所在？那生活是很实际的，我们会问，单单靠神就可以生存了吗？我以前听到好像弟兄姐妹说，去教会信耶稣就能够生活了吗？教会给我们饭吃吗？当然来到你们这里会有饭吃的，因为李牧师很喜欢接待人吃饭，但是不是每个教会都能够给吃饭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有些人去教会呢就问，你去教会干啥呢？这教会有饭吃吗？教会能养活你吗？所以呢，我们以为就是单单靠神是不可能生存的。虽然我们不至于活在旷野今天特别我们在加拿大，我们不会活在旷野这种的光景，但是实实在在我们看到很多移民，特别是中国来的，都是很多人呢，都是日夜拼搏，为生活奔驰。那在你的心里面，你最怕的是什么？如果你是移民的话，失业。失业啊，被老板炒鱿鱼了，找不到工作啊，糟糕了，怎么办呢？mortgage，那房贷要给，孩子还要上大学，如果孩子要上大学，你要上大学好贵的哇，一边是生那个住的饭压力，一个孩子的学费，还有每一天的吃饭的压力，好大的压力啊！所以呢，我们最怕呢就是失业啊。我们很多时候怕自己失业，找不到好的工作我们都在那里呢想着怎么来保住自己的饭碗。那许多人他们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如果他做地产的，他会依靠这个地产如果有一点钱的呢就更加了，买房子是吧？加拿大的房子越来越贵，越来越贵所以呢你就会炒这个房子。还有呢炒股票，我最近炒股票好像有点危险这个股票升跌太厉害了太波动了还有呢依靠投资。那这些你依靠这些，你用这种手段来致富这种想法，我不说不对。因为的确这也是我们退休的时候可以呢得到一笔财富可以呢退休的时候呢比较容易过这个日子。但是我们如果为了生存，不是利用旁门左道甚至非法的手段来去占取金钱好像呢不用这种手段我就没办法致富。你翻到很多行业都是用这种手段的，要骗的，你知道吗？到处都是骗现在骗了，骗子非常多，你每天接到好多骗子的电话， 是不是这些骗的电话越来越多啊？我现在都不听电话的，你以后找我，那你最好你写你的名字，你是谁？如果没有名字，只单单有电话号码呢，我不听的，因为都是要不是是骗人的，要不是打错电话的啊，要不是呢中国领事馆打来，要不是什么银行打来，要不是税务局打来，这些完全都是骗的。你知道今天人为什么这么多吗？骗案吗？就是想用这些手段来就是致富。你说现在还有这种吗？的确也有些人那么笨，就是被骗。那我给你一个秘诀，只要你不贪就不会被骗。你被骗往往是因为你贪，贪啊，得知贪字最后得个什么？贫啊，贪字啊，很容易变成贫穷啊。所以呢，我见过好几个弟兄姐妹被骗了，哭得死去活来，糟糕了，我骗了好几万了，有些都骗得更多。我说我没办法帮你了，报警呢，警察说也没办法，骗了以后呢，你就很难再可以得回那些钱。所以呢，弟兄姐妹，起初就不要贪，常常被骗的，因为你想贪啊。当然，他的手法很多不同的啊。那几乎我们看到呢，现在很多人呢啊，都在受这种的所谓生存的考验。我们依靠的在生存的考验里面，我们依靠的又是什么呢？那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努力工作，不需要预早计划，因为呢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呢该工作还是要工作，该做计划还是要做计划，但我们是否能够坚持倚靠神到底呢？那在旷野中神给以色列的信息什么？人需要进食，人没有食物是不能生存的了，人要进食才能生存。但是我想问，食物是不是我们最终的依靠呢？是不是我们最终的依靠呢？为什么不是呢？那我们要认真的问一问自己，今天我们所依赖生存的那些食物可不可靠？我在中国讲过一句，在中国的时候呢，我经历了好多这个一些的经验，后来呢我就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呢每天吃的东西呢，你不吃呢你就马上死，你吃了以后就慢慢死。你明白我讲什么吗？大家都明白啊。我希望我讲完之后下来你不会骂我啊，因为我试过呢，讲道的时候就讲了这句话，下来结果给一个中国来的骂我，你怎么这样看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不是这样的吧？我说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呢在加拿大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呢？你知道吗，现在的鸡，现在的猪肉鸡肉，那我告诉你，加拿大鸡你千万不要吃，都是吹大的，所谓吹大就用激素来把它弄大的。好多食物呢都是加了很多东西改基因，这些食物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帮助啊？当然不吃就马上死，吃了就慢慢死。是吗？一样的。所以食物并不可靠的，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生存，身体能够健康，是靠谁？是靠神啊。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王牧师你七十多岁了，哎看起来不像啊。我告诉你，我是靠神的，没有神我哪有这么好的身体啊，对不对？别人说，哎呀王牧师你现在身体可以活到一百岁绝对没问题，我说阿门。啊，我想啊，但是我希望有这样的身体才可以活一百岁，否则的话神啊你不要了，免了，早点把我接走呗。啊，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知道食物真的并不可靠， 所以呢，虽然我们不是啊真正去倚靠食物，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要倚靠神的恩典，神的保守才能够生存。我们需要真正学习的就是学习这个生存之道，生存之道就是在你的生活里面每日全心全意的依靠神。那知道神依靠神需要的什么？一个真正依靠神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说过被圣灵充满的人，讲不出来了，他不看重世界的那个得得失失，对吗？那些得与失都不是重要的，所以他的心情会怎么样？平稳啊，喜乐啊，对不对？圣经有一句话怎么说啊？忧伤的灵使人枯干，喜乐的呢，令人健康，令人体胖啊。所以要用，要有喜乐。一个真正被神来带领的人生是一个喜乐的人生，喜乐才是长寿之道。我很喜乐，我真的很喜乐，我天天笑的。所以呢，心情好呢，你的身体就自然健康。当然你要尽自己的本分啊，你不要乱来了，不要贪吃了，对不对？你吃东西要有节制啊，你不要哇拼命吃。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啊说，你们要害我的话，最好请我吃什么头费。你要害我，你就可以让我去吃头费。你知道吗？人的私欲啊，看到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啊，眼看看不饱，肚子更不足，受不了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食物对生存很重要，但是这不是我们真的依靠的对象。我们依靠的是神，要有健康的身体，要能够喜乐的生命，就是要靠神。离开神你什么都没了啊。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啊，意境的顺服啊。我们来读一读第五到第七节好吗？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境井上，对他说，你越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这一个试探呢，是最难解释的。你怎么理解这一段啊？究竟它真的是什么呢？那许多人的理解那个试探是，就是说不要追求神迹啊，让因为呢啊，魔鬼呢就是利用人追求名声骄傲的心态，引诱耶稣，然后带他到这个圣殿的最高那个顶上来，叫他跳下去啊，就好像带你去那个仙涛啊，叫你从仙涛啊跳下去，你马上就看见这大船里面的有你的名字了，因为你跳下去不死哦，还要不会受伤啊，分毫无损啊，这样呢看见是大船呢，你的名字就出现了，哇整个圣殿都轰动了，某某人从仙涛啊跳下去毫发无损。出了名了，是不是出了风头了？人不是追求出风头嘛？我们中国不是整天参加奥运就要拿冠军嘛？啊，打极速啊，中各种训练都是拿冠军。拿了冠军以后呢，哇，祖国的光荣啊，是不是这样？啊，弟兄姐妹，但耶稣这个啊，回答是否不是针对啊？这个心态的不是这种心态，他的答案也很奇怪啊，也是很奇怪，只叫的我们不可试探神。那这个答案原是出自《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十六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里试探他。那这里呢一个重要的动词就是试探。什么是试探神？ 怎么去试探神？那有些人呢，做了某些的重要的抉择之前，他会向神开出一些条件，啊，就是要试一试神啊，让某些事情发生，然后呢，他就知道哦，这是神的旨意了。记不记得圣经约四世纪有个记载啊，就是基甸，神呼叫他的时候，他要试探神，哇，或者那考验神了。他在考验什么呢？那我现在把羊毛放在那个干地上面啊，第二天呢，如果羊毛是湿的，干地是干的，那就证明是你的旨意了。结果呢，第二天哇，羊毛哇流出来好多水啊。然后呢，他说羊毛自然吸收露水了，想想还是不行，还要有第二次。那第二次怎么样啊？羊毛是干的，地是湿的，啊，就用这个来试一试神对他的呼叫是不是他的旨意。你可不可以这样做啊？那我不否定你可以这样做啊，但是呢，这样做呢，就表示你对神的信心还是有啊不够健全啊。那但这里的情况呢，哈，所以说并非是如此。生命记这段经文的背景呢，是当时以色列人的试探耶和华的地点是哪里？刚才我们读了那个地点在哪里？玛撒啊，在玛撒发生了什么事呢？按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二到第三节所记载，当时百姓没有水喝，这就是一个考验了，对他们来说一个考验。所以呢，啊，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二到第三节，我们读一读这段经文好吗？所以以摩西祷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让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要向耶和华是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喝死呢？那一些人要喝水，那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他们说，他们对摩西怎么说啊？你一定要给我们水喝，否则呢，我们就不要继续走下去了，往回跑，往回走，回飞去哪里啊？回去埃及了。这其实是什么？他们要求神要听他们的，要求神要服侍他们。你不给我们水喝，你就不是神。这就是要试探神会不会听我们的话，试探神是否在我们中间。那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第七节啊，记载着摩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玛撒。那看看那个柱啊，这里有没有啊？那个柱，这个柱呢，就是试探的意思啊，又叫做米利巴啊，是不是这一段呢？这个是还是刚才那个哦？这个才对，对不起啊啊，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然后呢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意思什么呢？意思说如果耶和华在这里，就给我们水喝，否则的话我们就当他不在我们当中，他不爱我们了，他不是我们的神，那我们就不要往前走了，我们回埃及去吧，算了。那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再看耶稣的回答。耶稣回应第一个试探啊，耶稣回应第一个试探的时候做了一个对比，不能单单倚靠什么，不能单单倚靠食物，要靠神，靠什么？靠耶神的话。而回应第二个试探的时候呢，耶稣做了什么的对比？不可试探神。他的相反是什么呢？不可试探神的相反是什么？那这里对比呢，并不太明显啊，并不太明显，也不容易看得出来。我们可以从另一段经文来看， 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描述的是同一件事，但是呢，这里记载的是神要试炼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也没有水喝，是神要试炼他们。随后呢，第八章第十六节说啊，又在旷野将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为什么神要试验他们？目的是什么？是因为神要拣选他们，所以神要操练他们，帮助他们去遵守诫命，学习怎么样倚靠神，这样他们就能够最终得到什么？享福，是吗？得到祝福。因此呢，不是人可以要求神去听从他，而只有神才可以要求人是顺服他，听懂吗？不是神来听从我们，乃是我们要去顺服神。那第一个试探的主旨呢，是要倚靠谁？第二个试探的主旨呢，你是要服从谁？你到底要依靠谁？你要顺服从谁？人要服从神，不是神要服从人，这是一个顺服的问题啊。弟兄姐妹，我发现我们基督徒很多信主之后有一个很错的一个理念。你有什么需要？祷告，向神求。那我不是说不可以，不需要祷告，祷告很重要，是需要祷告。但是往往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内容？神啊，给我一个份工作，神啊，给我平安，神啊，给我生病这快点好，神啊，给我的儿子考这个好的学校，神啊，给我怎么，都是神啊，给我，神啊，给我。我们用了祷告来绑架神，要神听我们，对不对啊？你发现我们是不是往往祷告里面都是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如果神不听就怎么样啊？啊？就生气了，最终呢，神都不爱我的，我不信了，我不去教会了，你不是，我以后不来了，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哈，我们今天到底要服从谁呢？那成年中的小孩常常会试探大人的那个底线啊，每个小孩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成长的阶段啊，当然是很正常的一个成长阶段。如果你的父母的意见不同，他就会啊，如果妈妈就是管教得很严的，爸爸呢很慈爱的，如果妈妈管教他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啊？他会跑去哪里？他会找去爸爸那里啊？他要试验你的那个底线是什么，他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所以你叫小孩的时候呢，啊，你要小心啊。所以呢，我们的教导啊，孩子的时候呢，我们要操练他们，让他们呢不要被纵容。今天很多父母呢，尤其是一胎制的父母，就是只有一个孩子的，你往往呢，你都发现你的孩子是被宠坏的。今天的像这些年龄的呢，都是六大宠爱在一身的宠坏的孩子。那我不说你啊，我是说你们这个年龄而已。也许你是很乖的，那我们不要宠着他们，我们要告诉他们你的底线在哪里，明白吗？你不要让他来试探你，你要告诉他，要操练他，教导他。所以管教，今天好多的父母呢，有些就只有管就没有教啊。所以呢，不是要很严格，但是要一定要教，管的时候同时要教他，教导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怎么样才算叫礼貌，什么才是一个孩子应该的为人，我们要教导他，真的是这样。我发现今天很多小孩呢， 没有礼貌，真的很没有礼貌。我站在门口欢迎他们进来的时候，父母一进来的时候都叫啊，牧师长，牧师长。后面那个小孩呢，就拿着手机，就这样过了。爸爸说：“你叫牧师长，听不见。”就过去了。然后爸爸妈妈呢，也没有再他叫他回头，没有叫他回头啊，也就这样过去了。长期这样的话，这个孩子目中就没人了，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明白孩子不能纵容的啊。所以呢啊，今天同样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属灵的小孩的阶段，他们是属灵小孩的阶段，因此他们需要接受教导操练，否则他们会被宠坏啊啊。他们必须知道神的底线啊，并且要服从神这个底线，他们才学晓怎么样成为神的子民。所以神要试炼以色列人，那是很正常的啊。生命记第八章第五节说啊，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所以神要管教我们的，管教舒不舒服啊？啊，神的管教不像我们做父母的那种呢，要不就打得死去活来，要不那就宠的呢就过度啊。神是有他的啊那个尺度的，神不会过分，但是不会不管啊，管是不是很高兴的事啊。所以呢啊，我们知道啊，就是。我们不可以试探神，我们只可以让神来考验试炼我们。所以第二个试探呢，同样是针对耶稣的身份的问题，耶稣的身份来发出来的。那魔鬼试探耶稣的出发点是，耶稣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啊，你有这样的身份，你就算跳下去绝对不会死啊，主席人套啊，跳下去也可以毫发无损，神一定会保护你的啊！这就是试探神。耶稣很明白这个道理，他既然是神的儿子，他要接受神的父神的那个试炼，神的管教。正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六到第八节，我们一起读一读这段经文好吗？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越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所以弟兄姐妹，神爱你才管教你，管教不舒服，但是这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磨练啊，让我们不要走出神的底线。那一般来说，人对亲生儿子才会解管教的。你们做父母都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啊，儿子犯了错了，你就打他。儿子说：“你为什么要打我啊？”啊，我常常记得我妈妈追着我打的时候，一边打一边追，一边打一边哭的。她常常说了一句话，我听了以后很心痛。她说：“打在儿身，痛在良心。”所以我相信呢，父母呢不愿意真的打我们的，都是我们不好啊，不乖啊，不听话啊，所以必须要管教，管教会痛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我的妈妈常常会讲，我打你是为你好啊。当然你说又过分的，就是我们就爱心绑架了啊，又是啊，但是呢，管是应该的。在加拿大呢，就走了另外一个极端了，连打都不准打啊！打了以后呢，回到学校啊，老师会啊，你手上有那个痕那个伤痕的，我妈妈打的，或者我爸爸打的，不得不行，报警，糟糕了啊！马上警察都把这个孩子拿走了。这里呢，这有点过分。其实呢，我觉得打呢有适度的。啊，真的是很多管教的经文的， 啊，所以呢，啊，对别的孩子，我的妈妈说，我不会管教别的孩子，因为那个不是我的孩子，我要管教你，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要你走一条正路，听懂了吗？神管教我们是要我们走一条正路，原因是我们是他的儿子，不是狮子啊。那第一个试探的场景呢，就是生存的需要。第二个试探的场景呢，是逆境的遭遇。神允许我们落在逆境苦难当中，这样才知道我们是否啊，是否顺服他。那许多时候我们遇到逆境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像以色列人那样，以色列人那样啊，就会怎么样呢？当我们遇到逆境的困难啊、挫折啊啊，我们就很容易的就埋怨神啊，否则的啊，就我们就啊会问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失业？我记得听过一个刚刚信主的姐妹，她失业以后，她非常的彷徨，她就对我们说：“神是真的吗？神也爱我吗？为什么我会失业呢？我以后怎么办呢？”哇，问到很多问题。你会不会也会这样啊？为什么我们这么倒霉啊？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她的女儿患了 cancer， 她就在里埋怨。我还听过一个姐妹，一个很爱主的姐妹，她的女儿已经不小了年龄，因为那个姐妹年龄也大了，她的女儿啊的丈夫本来也是信主的啊，她的女儿他们一家也信主的，她的丈夫本来也信主的，后来呢，这个女儿的女儿患病患了 cancer， 结果死了。她的丈夫说：“我从此不去教会了，我不要神。如果有神，为什么我们这个女儿这么年轻就走掉？为什么神不保守她？为什么神这么残忍？”哇，她发出很多问号啊！我们真的没办法跟她讲什么。我在史家宝环宣道会的时候，这个姐妹她告诉我们，她的女儿的丈夫就离开了教会，从此就不信了。啊，这个情况是很普遍的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埋怨啊，很容易说我为什么什么倒霉？如果神爱我的话，怎么让我遇到这些问题？是否我们比神还大？我们要神服侍我们，把神当成是我们的佣人啊，一般来使唤。我们可能知道逆境啊，未必是神故意给我们的，但我们求神处理这些逆境的时候，心态呢，就好像对待我们的工人或者下属一样啊，心想神又不给我处理好，我是草套鱿鱼。我就炒神鱿鱼，解雇他，以后我就不信他了，我就离开教会了。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正确的态度？那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神啊，我的难处要依靠你来帮助我解决，因此呢，我信靠和顺服你一切的安排。信靠和顺服同一个意义呢，就如果我们真心信靠神解决问题，我们就让神来决定一切。无论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最终我们还是坚定的相信神是与我同在。这就是顺服圣灵，被圣灵充满那一堂课的时候所强调的。明白吗？在逆境中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要接受考验。所以呢，我们要千万记得，这个试探就是要问你，你到底要神听你的，还是你去听神的？你要神来顺服你，还是你要来顺服神？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试探很现实的，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就是绑架神，要神听我的话，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就炒你鱿鱼。 我相信神不在乎你炒他鱿鱼，你怎么炒他，他还是神，对不对啊？只是亏了你自己而已，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真的都不要这么笨啊！啊，好，那第一个试探是我们的需求，第二个试探是我们的要求，我们到底顺服谁？第三个试探就是生命的追求。我们来读一读第八到第十节，我一起来读好吗？魔鬼又带他上一座高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越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马太福音第一这一段呢的经文是出自生命记的第六章的第十到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一读这第一段。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食物，将你所装满，有凿成的水井，非你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而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他的名起誓。弟兄姐妹，当你吃饱穿暖的时候，我告诉你，这是个试探啊，也是个考验。问题呢，你在敬拜谁？我有留意一个情况，在中国一些最困难的地方，传福音信主的人很多，人的心很敞开。在加拿大传福音很难，因为加拿大太享福了。在中国的教会的，特别是家庭教会，火热的不得了，进去的时候你可以被他们的那种火热融化的，但是来到加拿大的教会，你进去时候冷冰冰的。你先跟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弟兄姐妹祷告，他们祷告那种的激动，那种的响亮，那种的激情，你真的也跟他们被他们影响。我们在这里呢，祷告是什么？不冷不热，不死不活。我这样讲对不对啊？同不同意啊？真的是这样的啊！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知道哈、啊，第一个考验是你依靠谁，第二个考验是你敬，是你啊顺从谁，你侍奉；第三个考验呢，是你侍奉谁，你追求的是什么。那人保暖的时候，往往追求更多地上的满足。我接触很多从中国来的，一来到的时候呢，都是很困难的、啊。大部分住在哪里啊？像李长兵啊，牧师，他刚开始的也是在当堂的，是吗？都很困难的，不容易啊啊！然后呢，很多人呢，慢慢慢慢就往北搬了，起初是租房子，慢慢呢是上到史家堡，然后买一个单车房的，然后慢慢慢慢呢就往北走，去到 Vitzmanhill 打买一个双车房的，然后慢慢慢慢就往北走。一到买个三车房的。弟兄姐妹，我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拼命追求享受啊。那当你在享受的时候，追求更多满足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会怎么样？忘记神啊。我们在享受的时候，我们对神渐渐的就冷淡下来了。有一首诗歌，求圣灵的火来复兴我，就是说我们不要在安逸的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就退却了。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在加拿大牧会，我非常失望，真的。虽然我牧的养的那帮弟兄姐妹都很不错， 但是当我推动读经运动的时候，我还尽了各种的努力来奖励他们，鼓励他们读圣经。然后你读完一卷圣经的时候，我就讲一本书给你。结果呢，到最后呢，只有两三个人来领奖品。整个教会集，这是100多人，只有两三个人按照我的要求来读完。慢慢慢慢呢，大家就好像对读圣经没有兴趣。有多少人真正认真的读神的话的？没有太多。现在呢，我的接班人呢，在喜家堡华人宣道会的国语堂，他也是推动什么读经啊什么，然后在网上在 WeChat 上面啊，然后呢鼓励大家读经，然后读完经呢就得打卡打卡打卡。我常常觉得这个打卡是真的吗？啊，是不是真的啊？打卡，我很怀疑啊，是真的吗？啊，所以弟兄姐妹啊，今天啊，我们在满足的时候，在保暖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忘记神，又啊以为我们可以依靠自己了。我今天在加拿大，我买了3车房的房子啊，4000多尺的房子啊，了不起啊！我认识好多从中国来的，特别是福建的，刚来的时候都是难民。因为我为什么常常提福建？我不是针对你，不是啊，不是你，因为我那个教会实在是太多福建人了。我去过福建很多地方的，长乐啊，啊，这个平潭啊，福清啊，福州啊，我都去过的。啊，我也去那边的教会来分享啊，讲道啊，啊，所以呢，我也去看那边的弟兄姐妹的家人，啊，所以我跟福建人呢有一份特别的情谊。啊，因为我那里呢的确是多伦多最多难民的教会，而且这些刚来的福建难民呢都是很困难的，都在超市里面打工啊，后来慢慢呢他们变成了老板了，越来越有钱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美食沙嘎有个原名超市，那个老板叫做欧阳元生，他是我洗礼的，他起初不信的，硬信的很，后来他终于愿意远下来，愿意信了。后来他发财了，现在已经发了很厉害了，他还做了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啊，知道吗？人，他是福建人啊。他起初来的时候就是难民，现在都发财了啊！他那个时候就是还没真正发财的时候，在当当开了一个小超市，他就很忙，他说当当以后我开了大超市以后我都愿意去教会了。然后呢他就去了 Misaga 先开了一个比较大的教会啊，一个超市，一个比较小一个大的超市啊，在 Hilarium 的往南面啊。哇，我说你现在那个超市大了，你有没有来教会？哎呀还是不行。后来又转去了另外一个更大的，整个 building 都是他，整个那个建筑都是他的。我说你现在应该有时间了吧，他说好好。这个时候他愿意回来了，为什么？他的太太生病了，他太太是很爱主的一个基督徒，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病，他知道不能依靠自己，他就回来教会。我当时刚好在美食沙嘎一个教会牧会，他就过来了。一直后来我离开了，他也没有再去了，他的太太也去不了，因为他已经不能动了。后来他的太太过身呢，他就找我为他的太太举行安息礼拜啊。我认识很多这种人，现在都是老板啊啊。其中还有一个弟兄，他也是难民，但是他仍然很爱主，非常好。他也是福建福清啊，那个龙田的啊，他现在呢是在加拿大开了一个叫西安建材，好大的楼。他们几个合伙人都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弟兄，非常爱主。 我说我今年六月第七月要去巴拿马短宣，他说没问题，我们支持你。啊，他们很好啊，这些原来也是难民，也不容易。后来呢，都看着他们在神的恩典底下，他们都越来越变好。但是呢，变好之后，你的心对神还怎么样？这个很重要啊。人很容易呢，保暖的时候呢，就是忘记了神，就以为是靠自己。我最近去他那里讲道的时候，还跟他们其中的弟兄分享，他们也一直在心里面说感恩，他们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所以呢，他们没有忘本，他们知道是神赐福给他们。所以呢，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因为进到迦南地之后啊，他们很容易呢就会这里曾提醒他们，你们将来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你们享受迦南地的一切的丰富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把神忘记？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的时候，有没有把神忘记啊？他们很快就转离了，对不对？你看到四世纪啊，四世纪很可怕啊，四世纪啊，那时以色列没有神，个人任地而行，这句话好像一个丧钟一样啊，不断的重复又重复的讲，他们很快就把神忘了啊。所以问题呢，就是当我们在宝足的时候，我们侍奉的是哪一位？我们侍奉是一位独一的真神呢，还是一些的偶像？那今天我们敬拜的对象就只有耶和华我们的神，此外没有别神。人天生会有一个敬拜某个神或者某些事物或者有些神灵的倾向，那这个敬拜是指我们侍奉，还有我们追求，我们侍奉的是谁，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人如果不追求啊，敬拜侍奉耶和华，我们很可能会追求什么？好多年轻人追求什么呀？追求什么呀？不是，年轻人一般来说没有快这么快讲到金钱的重要，他们追求那些的明星啊，是吗？谁是你的啊追求的？你是哪一个人的粉丝？年轻人就是追求那些所谓啊出名的那些的啊，我不知道追求什么了。香港的很多年轻人现在追求张涛啊，唱歌的那个，我叫你们是啊啊追星族嘛啊，追星族周生啊，不知道了。总而言之，我们人如果不去敬拜神的话，就很容易去敬拜某些的偶像、某些的人啊。所以呢，这个敬拜是指你侍奉及追求啊。人如果不追求敬拜耶和华，就会追求某些的啊物质或者万国的荣华啊。这些的物质、这些荣华富贵，都是使我们渐渐变成了这些是我们的神。那魔鬼叫耶稣敬拜他，只要愿意向他下拜，他就会将这一切荣华富贵、万国的荣华富贵都赐给耶稣了。你不需要上十字架那么痛苦了。耶稣来到世间最大的考验，就是要走十字架的路，他才能够得到荣耀，是吧？这是神所要求的。但魔鬼答应说，耶稣啊，你只要敬拜我就可以了，这一切荣华富贵什么荣耀全都给你。这是真的吗？这是魔鬼的欺骗，对吧？啊，耶稣本来这些都已经拥有了，所以呢，在这四试探当中，魔鬼再没有说你越是神的儿子了，没有试探他的身份了。但一个耶稣原来有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那其实这里说什么呀？你不要做神的儿子了，你做我的儿子吧，是不是啊？你做我的儿子，你这一切都有了。但是其实这一切是属谁的？属神的，对不对？所以呢，魔鬼这样欺骗耶稣啊。魔鬼真正的意思其实就是叫耶稣做他的儿子。 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谁给的？是神给的。魔鬼说，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这完全是一个谎言，一个大话，因为万国都是属于神的，这会真神是我们侍奉的唯一的对象。当社会的经济腾飞，我们很容易会遇上试探，使我们转移了目标，转移去哪里？我也讲过了，在这里，向前看，追逐名，追逐利啊，逐名逐利啊。很明显，现在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是富裕了。我回到中国，我有一个很大的遗憾，我真的觉得难过的。在教会受迫害的时候呢，教会是越来越爱主，越来越坚定，弟兄姐妹对神越来越依靠。但是呢，改革开放之后，你以为改革开放对教会好不好啊？我告诉你，绝对不好，绝对是一个试探。大家都向前看。我去做培训的时候，在那个温州，他们带我去一个，那现在很多农村的地方呢，大家年轻人都跑光了，基本剩下的都是老人啊、留守儿童啊这些啊，年轻人都往城里走了啊。所以呢，温州市区呢，有一些是叫新温州人，他们是从其他地方来的，是从周边的农村啊或者其他的省份来的啊，他们在那里打工。温州人很做生意很厉害的。有一次呢，他们带我去一个乡下的地方做培训，然后呢，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在里建立很漂亮的教堂，哇，好高啊，里面好漂亮啊。我就问那些弟兄，我说，哎，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不是都往城里跑光了吗？你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没有人什么人的一个村子里面建立一个这么大的教堂啊？他们怎么回答我呢？我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钱啊，建这个礼拜堂的钱用来培训工人呢？因为他们给工人的钱真的小得可怜的。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把那些建房子的钱用来培训神的工人，然后鼓励神的工人更好的服侍？他们说，哎呀，你不知道了，王老师，他们叫我老师的，在国内叫老师不叫牧师啊。所以呢，他们说，我们如果要建教堂的话呢，弟兄姐妹就很愿意奉献，农村的人很愿意奉献，在我们这个农村里面有这么大这么漂亮的教堂，我们面子有光啊。是什么啊？面子的问题啊。如果去培训工人，给工人多一点工资，别人看不见了。而且呢，既然奉献呢，人也容易给钱。我其中有一个培训的一个负责人，这个团队里面的负责人，他要嫁女儿，他摆酒啊，那个一个酒值多少钱呢？好像5000多，一值，一桌啊，一桌，5000多一桌啊，哇，有点过分。我在父亲呢，他们有一次接我去父亲的富华堂，沿路的时候看到，哇，一个很长的一个队伍。哇，很热闹啊！我以为什么喜庆嘉年华，原来是个丧礼，出殡呐、啊，葬礼啊，出殡呐、啊，好像嘉年华一样。而且这个司机告诉我，这是我们教堂的弟兄的一个安葬，干嘛这么奢华啊？用多少钱呢、啊？现在的人都是这样，用在这些面子工程上面，连教会都是这样。大家看重的是钱，看重是物质，看重的是名利。啊，弟兄姐妹，啊，记住啊，魔鬼要我们离开神， 就是用物质来诱惑你，让你贪爱世界，贪爱世界。当社会经济腾飞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去追求这个世界的名利啊。所以呢，很明显呢，现在这个物质富裕的社会，人对属灵的追求相对是冷淡的。所以刚才我说，为什么在中国受苦难的那个年代里面，教会是很兴旺，而且很爱主的，很火热的？那现在已经这种火热就没了，没了，真的没了。现在可能现在会好一点，因为现在又面对打压了，是吧？又面对苦难了，所以他们可能又回到神的面前了，他们没有依靠了，就回去抓住神了啊！但我们在加拿大的人怎么样？我觉得加拿大人很笨的，蠢到加零一的。加拿大的政客呢，都是猪脑袋的，真的是这样的。我这样骂的并不是诋毁他们。如果你真的了解整个加拿大现在的情况，你就发现真的不对头的啊！教会也是一样，拼命追求大大大 mega church。 我非常反对 mega church。 那我不是反对建堂，我反对 mega church。 大的呢，用好几千万来建一个堂，你建了堂以后，你单单为这个堂的那个保养啊，已经不得了了。他们的保养费比你们这个新切芬的那个教会的一年的支出一个月啊，他们一个月的那个保养费都多过你们一年的收入啊，很厉害的。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啊？那即使在侍奉，我们虽然不会追求金钱的回报，但可能我们追求什么？追求荣誉啊，追求成就感，追求满足感，追求个人的 kingdom。 那我这样讲一点都没有夸张。好多人问这教会有什么 可追求的，你看到很多教会争斗，很多牧者退休不肯走，然后呢随灵听证啊，做邓小平，好多的这种情况，一点都不假的。为什么这样啊？就是轮掌权位，追求个人的成就。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你如果越是追求这些的时候，你越的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我在福音堂的时候，我从来不追求这些，但是神都很祝福我们福音堂的发展。所以弟兄姐妹，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些的表面的东西，也不要把教会当成你的 kingdom。 我一退我就全退，我退呢我就完全不回去了，免得影响我的接班人。所以我现在施家宝完顺那位我不回去的，我今年一次都没有安排回去。那每个人呢都有吸引他去追逐的神。你的神是谁？你的神是谁？你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你的学位？你的成就？你的满足啊？所以呢，我们侍奉的对象是谁？那以扫他一生追逐野兽去打猎，筋疲力尽啊，然后回来呢就几乎累昏了啊，耗尽了那个体力，结果呢他就为了什么来失去了他的福分？一碗小小的红豆汤就卖掉他的长子的名分。所以呢，人生中如果这些不停的追逐会耗尽你的人生。以色列人本是神的子民，按理他们是在万国万民当中来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向外邦人来见证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但是他们，如果你看列王记，他们 追求的是什么？巴力偶像。如果你看先知经常骂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离开耶和华神，他们没有好好的听神的话，他们追求这些的外表的东西，放弃了自己神性的身份。今天我们会不会也这样追名追利，而出卖了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福分，这个名分？我相信今天好像的基督徒并不重视你这个属神儿子的名分，我们就拼命去追求物质的享受，追求这个世界的名誉。好了，世界追求来了，就来到教会追。有一个，其实不止一个哈，我的会友是大陆来的，牧师，我现在想读神学。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读神学？读神学啊，现在教会很需要牧者，去了教会里面做的不会失业的，而且做了教会的牧师啊，就做领导了。领导在国内是什么呀？首长啊，我说了算，我说是一，别人敢说二，是不是这样啊？那这些人呢，我说你千万不要去读神学啊，你读了神学你害人害己，根本他都没有负担，是为什么？为自己的生活想找一份工作，而不是有一个 calling， 有一个负担去为神侍奉，这完全是方向错了啊！啊啊！谁为我答？不是不是博我是吗？不会的哈、啊，我希望不会啊！李牧师绝对不会，你放心，我可以保证他不会。我讲的不是他啊！啊！好了，时间已经到了，我过了。让我们重新检视我们人生的道路啊！那耶稣受试探这个段经文向我们显明了几件事，就是我们的需求、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追求，也说明了我们的保障、我们的逆境、我们的前途啊！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我们这些的领域当中有没有校正我们的方向？有没有把焦点，好像我们拍照一样，把焦点来校正，来对准神自己？耶稣受试探的每一个答复都是回归到神那里去，明确地指出我们要依靠的是神的话，不是任何的别的东西，是神在试炼我们，不是我们在试探神。我们要敬拜侍奉的是那一位耶和华，不是魔鬼，更不是其他的神明或者物质或者名誉或者富贵。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中，神的话其实就是一个约啊，一个约，他以以色列立约，选定了他们成为他的子民，神也拣选了你，拣选了我，透过耶稣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因信而称义，因信而成为神的子民。今天我们有了他的话还有应许，我们就要在人生的路上来跟随他的话，守住这个约，才不会出卖我们这个子民的身份，基督徒的身份。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反省我们的需求、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追求是否要回到神那里去。我们必须像耶稣那样靠着神的话语而经得起考验，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的是属服神。你属服神吗？感谢神啊！好，我们来思想问题啊，很快的啊，我们要完了。你现在是否正落在被考验当中？你因为你所面对的考验是试炼还是试探啊？那就记住了啊，到胜了就是试炼，失败了就是试探，试炼与试探同一件事而已，明白吗？不要分出哪一个是试探，哪个试炼，试炼那个是否试炼或者试探， 完全看你的反应，明白了吗？是你怎么样反应啊，回应这个试探啊，这个考验。第二，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啊，每天的生活中真正依靠的是什么？金钱、人，或者是依靠神？你依靠的是什么？当你遭遇到人生困境，面对生活上的苦难的时候，你能否仍然坚定地相信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也不敢，不是说不要说，千万不要说，神啊，我炒你鱿鱼，千万不要这样，明白吗？啊，最后了，你今天从你一生的力量在努力追求的是什么？你的事业、你的名誉、你的地位，你今天你在追求什么？你在追求什么？很现实的，弟兄姐妹，我希望这五篇的信息啊，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希望这个评灵会让你不要白来，让你的生命真的能够得到改变，能够达到李牧师对你们的要求，顺服圣灵，更新生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一重的在你面前来学习，无论听的人讲的人在你面前一同受教，让我们一重在你面前学习长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基督，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发出基督的馨香，能够真正可以做光做盐。主啊，赐福给我们这个教会的每一位，也赐福给你牧师，让他按照你的心意，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话，来喂养我们这帮弟兄姐妹。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